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欢迎来到头脑加点料，
给你最实用的商业大小事。头脑加点料第三季节目的第14集开始咯。 Hello， 大家好，我是偶姨，
我是粉圆。
好，今天其实是我们今年要播出的最后一集，虽然现在只是11月初，但是播出的时候呢已经是12月底了。那作为今年的最后一集呢，我们就打算分享一些比较轻松的。那这集节目是我主持，今天想跟大家分享，我觉得在这几年来越来越红的一种电视节目类型，叫做实境秀。那实境秀有分非常多种，那今天想跟大家聊聊真人恋爱实境秀。因为我一直觉得说，其实当一个东西是趋势的时候，它里面就一定有很多的商机跟需求，它才会成为一个国际的潮流。其实过往有非常多流行的恋爱实境秀，但我觉得今年简直是一个爆炸的一年。可能是因为疫情的关系，韩国疯狂爆炸推出一大堆不同性质的恋爱实境秀，然后每个都越来越夸张这样子。那你有看过什么恋爱实境秀吗？
没有。
为什么？你不看的原因是什么？
我没有办法忍受那里面尴尬的氛围。
为什么？
也就很，
你又不身在里面。
其他的实境秀我还可以接受，
但
就恋爱这个实境秀真的是很尴尬，可能我自己的感觉啦，就看他们在演的时候，也不是演啦，可能就是真人实境，我会觉得
直接说人家在演，
会非常的受不了，所以其实我基本上都没有看过。
了解。那我自己的话其实蛮喜欢看日韩的恋爱实境秀，那当然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忙，通常我都是边做其他事情边看，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觉得没有那么窒息，就是那个尴尬感我的感受没有那么大。那我今天想要聊一聊，就是我最近有看比较印象深刻的有《换成恋爱》，这个应该超多人都有看，然后《单身即地狱》，以及日本之前很红的《双层公寓》。那我觉得其实也蛮想问问听众，因为听众一定有一些人是完全不看，然后有一些人是蛮喜欢，或者是有一些人就是很排斥，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东西都是假的，有什么好看的这样子。你会这样想吗？
会。
为什么？可是戏也
是
假的啊。
但戏你就知道，哦，它200%是假的。
可你有很在乎这个吗？因为对我来说，我会觉得这个节目就是我看东西有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我就 OK， 我才不在乎它是真的还是假的。就是例如它如果有让我得到娱乐性，我开心，我感同身受，那我就 OK。然后第二个
是
有启发，我就会觉得很 OK。其实我不是那么在意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还假的。
应该说，我比较在意的是当他演技不好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实境就是真真假假，
对，
就这样穿插嘛。
因为节目组一定会
有
一些希望他们做的
一些流程嘛，就是希望他们做。
就跟你上综艺节目也一定是
有，对对对，他可能就是自己即兴发挥，或是当时候那个场景嘛。但我觉得就是他要演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些剧情真的是看起来就是塞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让人觉得很的那种感觉。
所以哦，你觉得观看的效果不好？
对，对我来说是这样。那一般的戏剧当然就是假的嘛，你也不会管他说哦，他这个剧情怎么那么离谱啊这样。
所以我觉得最终是回归到，如果一般的戏剧演的不好，你还是会不爽。所以最终是因为观看的效果不好，
就是给我的感受。
哦，那这样还好。因为有些人是我自己比较不能理解的是，有些人就是很在意，他觉得你说是真的就一定要全是真的。
嗯，但不可能，
不然我不开心。
对
对。好，那我想了解的是，因为其实最近真人恋爱实境秀很夯嘛，所以网络上其实也非常多人在讨论说，拍这个东西真的有意义吗？对于乐听者来说真的有什么帮助吗？那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很多很多人在批评说觉得真人恋爱实境秀是完全没有帮助的。但我觉得理由有点像我国中的时候听到父母啊或者是老师会说啊，看韩剧就没前途啊什么，可我就很喜欢看啊。我觉得第一个，就算他没有给我实质上的意义，他让我今天心情很好，然后能暂时抛却我的烦恼，我也觉得这是一种意义。
对，其实就是一种娱乐嘛，你只是把剧换成真人秀而已嘛。
对，我觉得第一个理由是这样。嗯，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诶，我在看换成恋爱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感触。我目前最喜欢的恋爱实境秀还是换成恋爱，尤其是第二季。 那我觉得在思考到底有什么意义的同时，我有去看像《幻城恋爱》的节目制作组他们的一些采访，那他们的制作组有一些分享给了我一些想法。他们说一般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啊，要靠自己去认识一个陌生人嘛，他过去长怎么样你都是透过他来认识，他如果说谎或是什么，你需要好一段时间才会发现，或者是你要真的跟他进入到一段关系或是有比较亲密的接触的时候，才会知道他很多真实的样貌。那因为幻城恋爱，幻城的意思就是字面上的意思，所以他是把一堆分手的情侣聚集在一起，那看看有没有人是要复合，还是有一些人要换乘去下一班列车。
哦，
对，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很酷的地方是，你如果是能认识你有兴趣的对象，你可以看得到他跟前任的互动，然后透过他的前任口中来认识这个人，有时候是很有趣的事情。那现实生活中比较难有这样子的情境，所以幻城恋爱就提供了这样子的情境，让大家去看看这样子的状况下会发生什么，以及就是我们会知道说，当你透过另一半与前任的互动，你可以看到非常多重要的资讯，是你平常可能要花很长一段时间才有机会看到的部分。因为人在跟情侣相处的时候或是跟朋友相处是完全不一样的，通常
没错。
那第二个地方是，我觉得对于分手的情侣来说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并不是每一个人的分手都很愉快，有些人虽然是笑着分手，但是有一些话该讲的没讲完，或是明明就还有感情，可是当时没有找到一个解决方法啊等等，就是100对情侣就有100种分手的理由跟分手的方式。那这个场合其实就是可以把当时分手没有圆满的前任把话说清楚之外呢，也可以跟自己和解。当你被关在这个场合的时候，你必须要去正视你对这个人的感情是不是还有，以及你个人的情绪，你就会被逼着去正视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蛮好的。对于要进入下一段感情的人来说，也会是一个厘清的一个过程。那制作人有说，其实非常多人在看完像是《幻城恋爱》这种节目的时候，他就说诶，我身边也有很像节目中角色的人，那他们就觉得很有意义，因为他们就是想要做出引起共鸣的节目。那我个人会觉得说，像我自己在看剧的时候，我很常看到一半我就开始写笔记很久以前是因为有时候是剧里面有讲出一些金句让我觉得很有印象，那现在更多的像是剧里面的一些人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有点像镜子一样，就是我在这个情境里面我会这样做吗，或是我好像也会这样做诶，然后从第三者的角度看的时候会觉得啊，这样做好像不太好，或是我觉得故事中的角色做得比我更好，在面对类似状况的时候，所以我会想把这个情境记下来跟我的感受记下来。我自己觉得对我来说是一个反思，那实境秀更能让我有这种感觉，因为实境秀就是相对于剧会更贴近你的现实生活，所以我更容易看到这个东西。我自己会觉得说诶，其实有时候是进一步更了解自己，然后对于很多事情的想法也会更能有同理心。因为当你在看实境秀的时候，你会有你比较偏好的角色与比较看不习惯的角色，那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那有可能你自己是其中一方哦，在恋爱里面，而且你可能在不同的感情里面是不同的角色。那有的时候透过第三者的眼光，你才知道哦，你可能做这个，你过往也做了类似的举动，你才知道这样子做并不恰当，或者是说诶，故事里面的主角做得蛮好的，我们好像可以学起来。所以我自己会觉得说蛮可以把真人秀当剧看，那可以获得一些动力啊，感动或是醒思。第二个，我觉得讨论到真人秀就不得不谈的剧本争议，就像粉圆说的，他觉得真人秀就是肯定会有剧本，对不对？
没错，
我也觉得会有剧本，但我觉得就真的是看哪一个节目它的剧本到什么样程度。因为你说例如说他这里请你做某一些影子的事情，或是他有一些节目设定，这叫剧本，可是他可能没有主导你要做什么样的反应。那有一些真人秀可能完全是像戏剧那样子，他是有规定你要怎么做反应的，这个程度是
有
差异
的。反应就是有点太离谱，或者说超出常人，
但我 我觉得，
就是我看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哇，是200%的剧本或者戏剧效果，那我就会有点不太喜欢。
哦，好，那我问你哦，嗯，那如果《换成恋爱》里面有一个非常名场面的东西，我来问问看，你觉得是不是剧本？那我再分享我的想法，是你就是拭目以待。因为粉圆完全没有看过《换成恋爱》。好，里面呢，就是一开始有五对情侣，都是前男友前女友。然后他们原本彼此都不知道谁是谁的前男友前女友，他是节目组有规定说不可以透露出你的前任是谁，好，他们就这样过了一阵子的时间，然后等到节目公布的环节前，其实大部分人都已经差不多知道了谁是谁的情侣，好，然后公布谁是谁的情侣啊，大家年龄职业的当天呢，第六位嘉宾来了，女生先到，男生是公布当天才到，男生一到当天呢，介绍完啊，然后他就要马上选第二天他想要约会的对象，那他就选了前面哭很惨的一个女生，然后呢他就对那个女生非常的有兴趣，那个女生原本完全没有在意他，因为他很想跟他的前男友复合，然后他们就开始约会，约会之后呢，看起来男生对女生更有兴趣了，总之那个节目直到最后男生都非常的直球，然后线下到目前为止他们也是在一起的状态，那你觉得男生一开始选女生是有剧本吗？就是第一次选跟那个女生约会是有剧本吗？
我觉得是有，因为我觉得不管是大家知道什么歌唱节目在选导师啊，或是
选学员，
只要是选来选去的东西，我觉得都已经是内定好的，因为他不可能你选这个导师或者说你选这个人之后他们再去想说啊接下来怎么发展，不太可能，他们一定是要先想好哦，这两个配在一起，他可能后续我们要什么活动啊，这才会产生什么火花。所以我觉得这样的，只要是选择或是配对，基本上都是选好的。因为你让他们随机选，很容易会造成说，如果刚好彼此选到了，如果你当然自己选，彼此选到全部没有兴趣，哎，你这个真人秀就不用玩了。难不成你要后面再改出来，再大家再选一次，大家又不合？
不会啊，因为里面
就
有人这样，
就
里面就有一组就这样子啊，里面就有
一组啊，那所以他一定是要有设计过的嘛，就我的想法。
其实我一直在想这个是有没有剧本，嗯，就是这一个，因为原本一直哭的那个女生啊，嗯，一开始她出场的时候是被安排第五位加入的男嘉宾一起约会，然后还帮他们打造了很浪漫的场地，就他们两个完全没火花，就有点尴尬，
这是剧本
是吗？
我觉得是剧本，
看起来不是，欸，
因为我觉得
节目组是想要凑合他们两个，
嗯，我觉得真的太难说，这真的很看个人，
有可能，
因为我其实不太相信就是不管是素人甚至是真实的演员，他们能够在我们说的实境秀当中去，一方面他是真的是自由发挥，一方面又可以达到戏剧效果，我觉得这很难啊，这不是什么质疑他们的，
哦，但原本我觉得换成恋爱可能没有那么强硬的剧本，是因为他前期是真的超爆无聊，他无聊了十几集，所以我感觉他是不是有剧本，嗯，但没有强迫大家，所以以至于变得非常的没有火花，前面差点看不下去，
是就是告诉大家说，哦，你可以
你
比如说你
就有建议
你，对，你就选，
但是可能没有强迫，
对对对 对，
我觉得有这方面，我也觉得是有引导的，
也有可能。
那你觉得像，嗯，例如说，我觉得有引导什么，这都很正常。但像好刚才说，第六位男嘉宾一开始可能有受到节目组的引导，选了一直哭的那个女生约会，然后他后来到现在已经交往六个月了，你觉得这是真的吗？因为我会觉得说，也许一开始是假的，但后续产生感情。我自己会觉得蛮有可能是真的，因为大部分韩国综艺下节目之后都没有后续。
应该说我觉得当然也有可能是假的，但我觉得真就是姑且
也可能是真的，
也可能是真，就是几率
还是有
稍微
大一点，但你觉得，
但我觉得这个演艺圈这种事情很难说，
但人家又不是演艺圈的，人家是大学生，
他一定是什么实习生或是准备，
他不是的，
很直播主，
他不是
他准备要进入演艺圈，
他们两个都不是不是好不好，欸，这部剧比较少，因为大部分都是模特儿或什么演员，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
这部剧是真的蛮多人都是有自己的职业，所以大家才会蛮喜欢，嗯，因为它相对于那个人工糖精的成分比较少，因为人工糖精就是你说的嘛，有一些桥段很 C 嘛，
对，
那大家会觉得这个真就是因为它部分是真的是比较真一些，
嗯，
那好，聊到剧本争议，我们就一定要来聊聊日本双层公寓 Terrace House 的木村花理事争议。那木村花理事争议，木村花其实是日本一位蛮有名的摔跤选手，当时他去参加日本双层公寓，其实日本双层公寓的那个恋爱氛围没有这么强烈，我个人觉得啦，跟韩国的比，韩国的相对节奏比较快一些，跟有非常非常多节目机制要选来选去，那日本双层公寓更多的其实是蛮自由的去让他们在里面生活，因为韩国就会超多机制啊，第一天就要选第二天要约会是谁啊，然后就要发什么心动简讯这种，对对对对对。那日本的这个事情其实是因为当时在那个节目里面，木村花是选手嘛，那他摔跤有选手专用的一个服装，那当时就是有其他的嘉宾在洗衣服的时候不小心把他的登台衣服洗坏掉，那木村花就大崩溃，然后有在大家面前有蛮多蛮激动的情绪，然后网络上就一片倒的狂骂他，说他有病，不过是件衣服而已，有必要吗？然后就有疯狂去他的网站啊 SNS 去攻击他。那木村花的家人就表示，木村花其实是有收到工作人员要求他炒作，然后把这个情绪放大，在大家面前发飙怒骂的讯息，然后最后才导致他被舆论攻击，然后因此轻生，他才22岁当时。那我想问问大家的是，你们觉得这件事情错的人是因为要确保节目效果让出演者演戏的节目组，还是网络上的酸民？
都有错吧。
我也觉得，就是老实说，我觉得节目组要求演出者去做这件事，当然一方面是要确保演出者是同意的，跟他们要做好相对的保护措施，就是说如果今天这件事情已经造成出演者的困扰，他们需要去帮忙提告或者是做相应的解释。那网络上的酸民当然是非常的有错啊，日本当时是非常震撼的，所以就因此修法去上调网络侮辱罪的一个惩罚。因为木村花是蛮有名的人，然后 Terrace House 又是那种国民性节目，所以当时反响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自己非常想讨论的是，其实我觉得看实境秀可以非常明显的发觉，人真的会没有办法理解自己认知以外的任何世界，尤其是那种对于世界观是非常单一然后很害怕改变的人。我觉得从木村花的事件来看，大家会觉得说他为了一件衣服然后在那边情绪控管有问题，但我觉得这就是同理心不够的展现，我个人觉得啦，你觉得呢？
但我老实讲，如果当下看到那个戏剧的时候，当下的反应就是剧本。
你当下的反应就是
觉得是剧本？但我不会去骂他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哦，这个就应该是剧本啊。
我觉得大家就是代入感太强，
大家就是太沉浸在里面。
对，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观众的素质真的不高，你们想要出演者在镜头前面展现真实的一面，但是他们如果真的展现真实的一面，你们可能又无法理解或是无法接受，那这是要他们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先不论这一幕是不是炒作，我想说的是这件事情其实是另一个议题，它并不是一个衣服问题，它应该要改成是当你自己很珍视的东西，很珍惜的东西被破坏的时候，你因此发脾气或失态，这件事真的有那么可恶吗？真的是无法理解的吗？这是我的感受啊，就是大家会自己带入，就是会觉得说衣服对你来说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就我所知，摔跤选手服饰对于选手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可能会是摔跤选手过世的时候穿在身上的寿衣这种等级，所以对他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是要去同理这个东西，也许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你的宝贝在别人眼中也可能是个垃圾啊，所以同理你的垃圾在别人眼中可能也是一个很珍贵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大家当然是要理性一点，然后也要有更多的同理心，才有办法获得一些东西，而不是只是你要么就把它当一个剧看看就过了，那如果你也想要从里面获得一些东西的话，就必须要有一些应该要先知道的心态这样子。那
我觉得大家可能要有，如果用比较高标准去看的话，大家可能要把戏剧跟实境秀做拆开来看，因为毕竟实境秀它里面一定有一些真的，甚至是可能 80% 是真的，那你这个旁观者就有点像是你在看一个人 他真实的生活，
没错，
变成说他表现出来的你可能要把它视为那时候是真的、
嗯、
而不会是像戏剧说啊，反正他就是假的，因为戏剧大家演出来然后大家讨论攻击可能好像就觉得没什么，
女士攻击角色，
他就是假，他、就是、对，他就是剧本嘛，就是我这个演员去带入到这个角色，那你去骂这个角色，去骂这个剧本，那跟我演员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如果你是看实境秀的情况下，你是看到一个真正的人，甚至他只是素人，
对，
他在做一些他真实上可能会出现的反应，
对，
他其实就
在演他自己，而且他的衣服可能是真的被破坏了，
对，他可能就是在演他自己的反应，所以这时候你去攻击他的话，你可能就是攻击到他本人，那这个其实就会造成就像这个事件一样这么重大的影响。
嗯，
所以我觉得观众自己的心理准备，或者说就是你在看的时候你应该有戏剧跟实境秀的区别，透过这件事情去反思到观众的时候，你自己要有这样的认知啊，我觉得。
嗯，那这件事情当然是比较沉重的，但我们换到同样的一个概念，换到刚刚聊的换成恋爱，其实有非常多人也觉得刚刚我讲到第六位出场的男嘉宾贤圭其实他是在演戏，因为他们觉得他太快爱上第五位女嘉宾海恩。我们刚才可能都觉得他第一次约会选海恩是剧本，因为他那时候看大家不到五分钟选人，我觉得很有可能是有经过引导嘛、
嗯、
这个是 OK 的。但他们后来是真的有交往了六个月，就节目组有证实这件事情。那我在想啊，我就看到非常多人在聊说是剧本，那你觉得怎么看？有人下线之后还会这么有剧本？他没有进演艺圈哦，他们都没有，他们也都没有一直发 Instagram 什么的，就蛮低调的，就从节目开播之后他们都没有任何动静。他就是大学生想要创业，他人生应该有更多选择，他应该不会想进演艺圈，目前我觉得
应该不是剧本。
好，我觉得当然这个答案可能是开放性的，但我在想的是，我觉得大家有时候都想得太极端了。大家难道没有见过一见钟情的人吗？虽然蛮瞎的，但一定会有这种人吧，身边应该也有这种人吧。然后大学的时候参加联谊营队，有很多两三天就看对眼的人，有的时候你两三天同事可能不一定会在一起，可是我们参加营队那种整天就是你整个被关在那个情境里、嗯、是超容易进入恋爱脑啊，或者是交往，一定很多人这样子吧，对不对？
是。
那我觉得这样的心态是我们很容易觉得说自己不是这样的人，就觉得其他人做出一些违反你本性或者是你所认知观念的事情都是假的，都是炒作。那这样子的想法去看世界其实会有一点可惜，因为你看哪里都是滤镜，对吧？
京剧吗？
我觉得蛮可惜的。那延续这个话题，其实我觉得看实境秀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我非常喜欢去哔哩哔哩去看它的弹幕，因为哔哩哔哩的弹幕是最能直接观察普世价值观的地方。因为 YouTube 有一些剪辑的东西，剪辑的画面我会看，通常我都会一开始从那边看，然后会再去哔哩哔哩看一下弹幕，会想知道现在网友的一个风浪是什么。那我觉得有的时候当然是跟我很像，有的时候是跟我不一样，但我觉得当你第一次在看的时候，你就接收这些讯息的时候，还蛮容易被网友的评论带着走，因为网友评论超容易一面倒的。像初期大家会狂骂某一些人，有一些个性比较鲜明，不是那么讨喜，或者是展现很多真实的情绪，那刚好又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大家就会有一面倒的风潮。但是我自己觉得恋爱其实是一件蛮复杂的事情，即使有拍出了他们的24小时，但是恋爱就是有很多冰山脚下的情绪流动和不同的事件，那我觉得当做一部情境剧来看可能会更好，就是大家不用从一些单一事件说哦，他一定是坏人，这个世界上也不是只有坏人跟好人，对吧？那像是换成恋爱中，其实大部分人都有一面倒的支持，像是海恩、贤圭和奈妍这样子比较人气的角色。那我觉得其实大家是可以有不同的想法的，而且我觉得这个风潮超可怕，因为一开始海燕一直哭，因为她非常想要跟前男友复合，大家就到后期第六位男嘉宾出现之前就一直骂她，就一直说她都醒不来啊，恋爱脑啊，没救了，然后还有一堆网络上文章在写说女生如何毁了自己啊，就是这样的恋爱脑，然后就说她的反应，就从她的反应来分析。但我觉得大家要同理，因为 海恩这个女生是跟前任交往了6年，然后分手的时候对方是电话打来分手，就是分得不是很用心这样子，所以她一直想要跟男生讲清楚，可是在那个节目里男生一直躲她，或是一直故意在她面前叫其他女生进房间聊天，就让她觉得蛮难过，然后又完全没有机会说清楚。我觉得很难说，你很难说谁对谁错，可是以她的立场来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遗憾，就是没有说清楚。我觉得大家不用急着先把谁归类，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做错谁做对，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带入自己而已，
大家轻松看就好了。
对，
不要那么认真。
当然，可是我觉得看的时候难免会很沉浸，可是在我们真实的跑去人家，因为真的超多人跑去 Instagram 攻击一些他们比较不喜欢的角色，我觉得真的是没必要。你可能只是无法理解他在那个状态下做出的行为，但他不见得真的是世界里面的坏人，他对不起的就只有他的前任或是承受他行为的那个人，他们都没有对不起大家。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可以更有同理心，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从各种恋爱实境秀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然后也可以变成一个更好的人，这样子我觉得是挺有趣的一件事情。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粉圆有没有想要补充的部分？你会想要看看吗？
不会。
哎，换成恋爱真的超夯哎！我真的身边的朋友，不管年纪多大多小，就是小至大学生啊，上至30几岁的同事啊，大家都在讨论这个剧，可见它的影响力非常大。
我只看过一集《单身级地狱》。
哎，为什么你看过
？Netflix 上看的。
可是《单身级地狱》非常的 C，
就看一集就不看。
它非常有人工糖精味。
它唯一给我激励就是我的身材得跟里面人一样。这才是重点。
好好笑，
我看这部剧的重点，看完就关了。
好有趣哦。好，那我们今年度的节目就在这里告一段落咯，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给我们一些回馈。那喜欢看知识型图文分享的听众，也欢迎追踪我们的 Instagram 和 Facebook， 节目播出后都会在社群分享干货贴文，下一集节目将在
12月28号播出，
欢迎大家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Google Podcast 和 Mixer Box 搜寻头脑加点料，和我们一起为自己的知识库加点好料，听完觉得有收获或是有任何建议，都欢迎让我们知道。我们明年
1月11号见，
拜拜。